简单就是幸福，
没有烦恼就是幸福。
爸爸妈妈有你的陪伴最幸福。
幸福好家在，
让健康的家庭成为你幸福的根基，
让美满的婚姻成为你爱情的堡垒，
让幸福在你家，
在我家，
在我们的家。
幸福好家在，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要一起幸福哦，
幸福好家在，
让幸福无所不在。
我是颜玲珍老师。
我是邱伟超医师，颜玲珍老师的老公。
非常欢迎您收听幸福好家在。有一句话说，幸福学，学幸福。想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是可以透过学习来获得的。谈到其实夫妻因为男女的天生不同，所以男生比较需要的是时间，因为他想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多一点的空间让他去沉淀哈。那女生就是很快的，因为女生脑部的连线比较多元哈，所以女生就很快就会出来话。可是夫妻争执里面，有的时候丈夫说诶，让我考虑一下，妻子就说每一次都让你考虑，考虑那么久都还没有答案。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在夫妻的不同里面，
每一对夫妻相处的方式模式可能都不同，但是男女真的是有一些的差异在构造上，那在感受上或者是谈话的差异上，还有他的一些解决冲突的一些方式上都会有一些不同。
对啊，那如果只是谈到夫妻男女的不同，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说，可是他就不像那个丈夫的样子啊，那另外一个丈夫可能说他就不像太太的样子。这一集我们来谈一下，其实男女不同里面，丈夫妻子的角色不同，也会让夫妻觉得非常的难沟通。谈到夫妻的角色，我们先来界定角色的定义哈。我想角色就是一般所谓的社会或者传统文化对于一个人的期待哈。那我们今天谈到夫妻的角色，那我想问一下老公，你觉得一般对丈夫的一些的传统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这几十年来，其实社会的变迁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哈。那以前传统的一些家庭就大部分是在农业社会，像我的父母那时候是乡下的农夫嘛，那男人似乎好像都是比较算是主外面，男主外女主内嘛、哦、所以呢大部分都觉得说男人应该就是在外面努力工作，然后家事所有都是女人来做。可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很多女性因为也受了很多的教育，可能她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工作的机会，那甚至有时候是双薪的家庭，那这个角色上的界定有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男人也不能就是觉得说他回来就不做家事了，这是我觉得有一些改变在这样的一个形态方面。
对，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实男女或者说丈夫妻子的角色也真的是需要有一些的修正哈，或者说互相的讨论哈。尤其现在的女性很多都有在工作，所以回到家里面说我也在工作，我为什么就要照顾孩子，我为什么要打扫家庭是我的责任呢？所以作为妻子的可能在过去传统的观念里面，女生男主外女主内嘛，女生应该照顾家庭，可是现在女生也要工作啊，所以做妻子的角色里面，如果我们再说女生要听男人的，或者女人都要顺服男人，对现在的妻子来讲他们很难接受诶。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就要有一些的一些认知，就是说这家庭其实是夫妻一起共同来去经营的， 那而不是在某方面好像觉得绝对你一定要在这方面承担，那另外一方面你一定要全部来接受。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一起来讨论。那而且现在的家庭是很多都是小家庭嘛，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以前是三代同堂，可能他的模式跟现在又完全的不一样。所以现在小家庭很多的方式可能在分配家务，或者是甚至财务管理，或者做决定的一些事情上，可能夫妻都要有一些好好的讨论，达成共识。
对，家事分工其实要在婚前教育的时候就要谈清楚哈。我们以后结婚真的是谁做煮饭的，谁做洗碗的哈，谁收衣服，谁晒衣服，这些东西我想夫妻有可以来谈一下在婚前的时候。可是已经进入婚姻了，那有的时候因为还不知道我的习惯跟你的习惯，或者说过去都是我爸在倒垃圾，怎么垃圾车来了老公你怎么不去倒呢？那有的时候往往老公说，没有啊，我们家是我妈妈倒啊，所以我也在等垃圾车来是你倒啊。常常在婚姻当中夫妻两个不同就觉得说是对方应该要负的责任。
那我记得我早期我都不会帮忙洗碗，因为我从来没看过爸爸洗碗。所以偏偏我们之间有提到这个爱的语言嘛，你就希望贴心的服务，希望我吃完饭就马上主动的把碗洗好洗干净。那但早期不知道，所以就产生很多的误会跟摩擦。但现在我就比较也开始学习要洗碗。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男女虽然有先天的不同齁，可是我记得我们曾经在带一堂淫秽课程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做一个测量表，叫做男女气质不同的测量表。那个气质就是说先天上，因为男生也可能有女生的气质，女生也可能有男生的气质，就像我们讲过说，像我比较逻辑，你比较感性，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蛮有综合性的齁。
这一方面我想是因为上帝创造的奇妙啦，因为圣经上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说，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样式跟形象来所创造的，那这中间又是造男造女嘛，所以男跟女是不一样的。你看看我们以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染色体男生就是 XY 嘛，女生就是 XX 嘛，那也统计上跟研究上就是跟这个荷尔蒙有关系，因为不管你是男人或者女人，你里面都有同时都有存在着男性的荷尔蒙跟女性的荷尔蒙，只是男性他的男性荷尔蒙是比较多，那女性比较少。那为什么刚刚提到说那个气质量表也很对很多人有帮助，因为可能也是有一些荷尔蒙的差异的问题，那他先天上或者是他的成长环境当中，或者是他的特质上体质上，有一些会比较倾向女性化，有些男人或者女生有一些他比较倾向男性化。那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事就是不对，而是他本身气质就有一点的差异。
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我们在自己里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对于丈夫或者对于妻子有一些刻板的一个印象的角色呢？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会用圣经的一些教导来谈丈夫的角色跟妻子的角色。那有一些可能对圣经还不是非常了解的人，就觉得说，为什么丈夫要做头？为什么妻子就要顺服丈夫？其实我也没有比他能力差，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帮助者而已呢？这些的所谓的好像似是而非，有一些人觉得圣经的道理他们一直想也想不通。老公，你有没有想过丈夫做头，这个头到底是什么意思？
圣经上所说的头，我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要男人来负责任。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个男人应该算是这个负责任的一个代表。 女人虽然圣经上说是用男人的肋骨来所创造的，但是呢，它不是说是次等的，而是创造的次序不同。当然我相信男人所被要求要做头，就是要管理这个家，而且对妻子对儿女有一个很重要的负责任的态度。
对，你讲得很好，我想到圣经上在创世纪讲到那个亚当被创造的时候，真的上帝要他管理那个园子嘛，而且呢是夏娃先犯了罪，他不想要听上帝的话，所以他就偏偏要吃那个他自以为可以让自己有聪明智慧的那个果子，而且他不止自己吃，也给他旁边的丈夫吃，以至于两个人都犯了罪哈。但是后来圣经上说，上帝他在园子里走，然后他呼叫亚当，亚当，你做了什么事？诶，所以让我也真的是认同你刚刚讲的，男人做头，其实他是一个负责任的，而且其实最后上帝会找老公算账。诶，
男人其实我想上帝是给他赋予这个负责任的态度。那所以呢，男人虽然在伊甸园里面有一点软弱，虽然有一点跌倒了，可是上帝并没有马上就责怪他，而是希望给他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再一次提到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特别讲到说要求男人要怎么爱妻子，要保养顾惜，要好好的来去照顾你的妻子，甚至有讲到为妻子舍命。就是我所谓的舍命，就是说你需要付代价把妻子爱她保护她，那这个我想是回到伊甸园里面上帝最初的心意。
真的呢，当初如果亚当可以有这样的心态保护夏娃，告诉夏娃说这个果子我们绝对不能吃哈。然后如果夏娃也吃了，亚当说啊，我们来赶快跟上帝认罪吧，也许他们就不用离开那个美好的伊甸园了哈。可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哈。所以我想我们人类都需要到上帝的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哈。我先要代表所有的夏娃哈，真的要来认一个错，就是我们女人常常觉得不甘示弱哈，觉得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帮助者，为什么你要做头，我就偏偏要做你的脖子，你往左边转是我告诉你的，你往右边转是我做决定的。所以女人哈，常常有时候真的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因此犯了大错哈。顺服这两个字不是强迫你要去做一个顺服的，如果我们女人不心甘情愿的真的知道其实顺服是对我们女人好的话，我们女人很难去顺服，更不要讲说我为什么要做个帮助者，我应该做个主导者，所以夫妻关系里面的角色就会混乱了。
讲到这个顺服，我相信有很多人误解，以为那个刚刚我老婆讲到那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其实要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那就是要你要懂得顺服这位耶稣，这位主。那讲到顺服之前有另外一个地方，就讲到说要夫妻要彼此顺服。其实今天我想我们不要争执说，你一定要听我，我一定要听你，而是一起我们真的要好好来商量，好好的能够一家有一个主，我们所谓一家有主，就是说有神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一个主宰，那我相信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没错，你说夫妻两个人其实是在平等的地位上，我们彼此顺服哈，那这个是圣经其实真正的教导。那真正的顺服呢，我想我们如果看中文的字很难去了解顺服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或者说原文里面那个两个顺服那两个字其实有不同哈。像如果孩子顺服父母，那个顺服英文是 obey 哈，是下对上的一种顺服。可是夫妻的顺服其实在原文里面不是那种下对上的顺服，是一种平等的顺服。
那个英文字是叫做 submit， 这跟我们一般所说的下对上的这个顺服，像或者是我们仆人对主人顺服，儿女的顺服 obey 是不一样的。 那 submit 就像我们这个在电脑或者计算机，我们这个要买一些东西或者要一些条约的时候会列出来，然后最后呢你都同意的，然后再有一个 submit， 英文中文叫做确认或者送出。那这个我想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讲，就是因为顺服是一个心甘情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
对，我觉得即使是我比较自主性比较高的女人呢，当我真正了解顺服的原来的意思的时候，诶，我觉得顺服其实让我自己反而更轻松。因为本来你就是头嘛，那你要做决定嘛，将来上帝也要找男人去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当事者、对话者。所以我觉得女人顺服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恩典。那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我觉得你很聪明的地方。我还记得以前哈，我在生三个孩子的时候，我生到老三的时候，其实我前面两个也没有坐好月子，可是生完老三已经没有机会再坐月子了。我们家附近有开了一家月子中心，每次经过的时候你都告诉我，老婆，如果生老四的话，我一定让你好好的坐月子。我心里想，够了，如果你有这样亏欠的心，那我就觉得好啦，一笔勾销，我也不会再抱怨我当时没有好好的坐月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常常告诉我你爱的不够，其实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所以亏欠的爱好像可以弥补一些，好像觉得一些过去所失去的。圣经上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也提到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今残存着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信心、盼望跟爱里面最大的，我想还是爱。
所以夫妻两个人结合了，他们虽然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他们也是成为一体哈。所以我想夫妻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现在很快乐，但是对方不快乐。我想当对方不快乐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快乐。所以夫妻两个人的角色可以看到，其实我不能没有他，他也不能没有我。就像我跟我先生一样，我觉得他常常在话语当中，常常在一些的行为当中表达他对我的爱，常常我有亏欠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满足了，我心甘情愿的来顺服我的丈夫。
老婆，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参加那夫妻营会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他说家庭不是法庭，法庭是讲理的地方，讲法的地方，但是家庭是讲爱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夫妻之间不管是角色的不同，或者是因为男女的不同，或者气质不同，个性上不同，只要我觉得我们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把爱放在第一，能够大家彼此为着对方的好处，为着家庭的好处，我相信很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
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完这个节目还有一些话想跟我们谈一下的话，欢迎您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留言，或者上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网站，打电话到8732-8019，区域号码加2。说到这里，我想请听众朋友继续的锁定我们幸福好家在，让我们对幸福的话题能够在我们的家继续的来学习。让幸福在我家，
也在你家，
在我们的家，
让我们一起学习迈向幸福。